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9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否定迫害及运用功能的一点体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4日。我以前有一份挺好的工作，遭迫害后丢了工作，自己也没有一技之长，为了生存都是随便在招聘网站上找工作，基本上都是服务类工作，什么客服、销售、接打电话之类的，什么合适就干什么，也干不长，效益不好，很容易被裁员，工作不稳定，总为经济发愁。一次听同修交流文章，说绝不能承认这种经济迫害，我明白了，这种丢工作是旧势力安排的，不是师父安排的，然后心里也坚定地想，我绝不承认这种经济迫害，我必须得有一个稳定的收入。奇迹般的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经过一番努力，中年的我又学了一项新的技能，而且会了这份技能之后，工作还挺好找的，我终于不用为找工作发愁了。虽然我有了稳定的工作，但收入也不算高，到年底看看自己的存款，基本上就剩下不到10000块钱，手中的钱就是刚刚够花，我觉得还在被经济迫害，如果没有这场迫害，我也不至于经济上这么窘迫。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，应该反迫害，邪恶迫害法轮功喊出3条，其中之一就是经济上搞垮。邪恶这么重视，反过来也说明破除旧势力经济迫害安排多么重要，于是我就开始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强加的经济迫害。一天上午在单位闲着没事，我就开始发正念，思想非常集中，念力强大，刚念完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的经济迫害，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天幕中瞬间看到天上有一个大大的口袋，类似大陆搬家用的那种纺织口袋，里面装得鼓鼓的，突然被捅破一个窟窿，从里面噼里啪啦掉下来10几个金光闪闪的金币。现在悟到，那个编织口袋全是被邪恶扣下来的我的财富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吃了一惊，心想金币落下来了，难道是指我的财富要来了？发正念起作用了，自己都不敢相信，然后又开玩笑似的伸着手说了一句，财富在哪里呢？没有想到一周之后家人给我10000元。这件事情增强了我的信心，加上学法的时候师父也点化我了，我之后断断续续的针对这件事情发正念，虽然发正念次数不是很多，但每次针对这件事情发正念的时候，基本上是背法之后再发正念，保证自己有一个纯净的心态，真正的能起到正念的作用。1年多之后，我查了一下银行卡，存款比以前多了不少，这样我经济好了许多，在经济方面我就轻松了许多。一次，我偶然听说一个维权律师甲，亲人得了重病，为了保护律师，具体情况略去。律师不能出来接活了，必须照顾家人，但是这边已经敲定了让甲来帮忙辩护，眼看就耽误事了，我觉得 这病来的时候不对，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，应该是邪恶因素在捣乱。于是我针对干扰律师的邪恶生命发正念。当然，大法弟子不能给常人治病，我就是直接针对干扰律师的旧势力黑手邪恶因素。每天下班回家之后，被法之后整点发正念，期间感觉到炸雷滚滚炸向迫害律师的邪恶因素，坚持了大概半个月吧。后来听说贾律师亲人的病莫名其妙好了很多，该律师又出来辩护了，而且效果很好，旁听的人很多都明白了真相。我觉得自己悟对了，虽然律师是常人，但律师起的作用是揭露迫害，保护同修，帮助大法弟子救度众生，结果是起的证实法的作用，邪恶是针对这个下手的。对律师的迫害很多，我在发正念的时候明白，大法弟子在请律师辩护的时候，除了帮被关押大法弟子发正念之外，也应该帮律师发正念，因为他们很多时候起着大法弟子喉舌的作用，在帮大法弟子发声，邪恶干扰律师是想把这件事情搅黄。面对来自另外空间的迫害，律师是常人，无能为力，只能消极承受，难大了就只好甩手不干了，不接这个活了。这样的情况也不少，一些早期的维权律师都放弃为大法弟子辩护了，就是你这样干的借口是给律师建立威德，包括吊销律师执照等，都是就是你干的，但实际上起着干扰救度众生的作用。同修们在请正义律师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这些事，要帮助律师清除来自另外空间的迫害。还有一次，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证件弄丢了，我屋里屋外翻了三四遍，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，无奈之下只好准备去补办。我向内找，觉得他证件丢了是在点化他，他这段时间不学法了，大法弟子的身份都弄丢了，他现在学法不主动，每天都得我招呼两三次才来，每次招呼完都说等一会儿再学，等一会儿还得再招呼他，天天招呼他，我也不耐烦了，心想哪有这么不精进的，算了，估计他也修不成，我懒得管了，不学就不学吧。我不招呼他，他真就想不起来学了，泡在常人中玩得很高兴，师父没有放弃他，用这种方式点化我们。我觉得自己还是不能自私，还得带好孩子，于是给师父承认了错误。证件怎么办呢？我还不想去补办，因为得去学校周围相关部门补办，挺麻烦的，就想试试搬运工，心里也求了师父帮忙，想了大概三次吧，后来突然出现在根本不可能放证件的地方。我觉得这还有个悟性在里面，相不相信是功能在起作用了。再次提醒一下，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很窄，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稍微偏一点就容易出问题。近期我身边有同修被骚扰迫害，我看到有同修被邪恶盯上的原因是对修炼严肃性理解不够，无意中改变了师父安排的修炼形式，很多同修对这个法理不明白，所以对这方面要求也不够严格。大法弟子之间就是三件事，其他的人的事尽量不要，也不能插进来，要不然容易走偏，会干扰同修修炼，犯修炼的大忌，邪悟者也容易混进来。一些同修向内找了，找了自己很多执着心，但是没有从这个角度找，找得不够准，导致邪恶不退。在这方面不但要找，还要详细找自己有没有改变师父安排的修炼形式，如果无意中做了，过程中哪些同修受到干扰，有没有自己的原因起作用了，自己还得向相关被牵连到的同修承认错误，挽回损失，真正把这些问题全部捋清，才能彻底破除邪恶安排。还有听同修说做公众号，里面放传统文化或者佛教修炼的文章，当然文章是来自于动态网或者看中国，看到有同修被邪恶抓，再提醒一下， 大陆和国外不一样，国外做社会媒体是以讲大法真相为主，大陆公众号里面并不能直接提大法真相，只能提其他宗教的一些修炼故事。虽然来源于海外同修做的社会媒体，但放的文章非常有局限性，这就等于是在证实其他宗教，而不是证实大法真善人，这是邪恶迫害的借口。个人体会，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以修炼人的状态向内找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1日。一天，我正在做晚饭，丈夫过来把料理台上的菜端到餐桌上，这时丈夫突然叫道：哎呀，手滑了，汤碗打翻了，汤汁溅到了我放在旁边的笔记本电脑和周围的东西上。我惊呼了一声：哎呀妈呀，但还是保持冷静地对他说：电脑要好好擦干净哦。我做完饭后来到桌旁，打开电脑查看，结果发现电脑屏幕的周围还有汤汁，湿漉漉的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丈夫只是擦了擦电脑的外壳就说没事了。我一边说着还湿着呢，一边赶紧擦干了电脑。然而当我在擦拭的时候，电脑反复发出启动的声音，时响时灭，之后屏幕变得一片漆黑，显示异常的绿色指示灯亮起，电脑无法再操作了。我心里埋怨丈夫，说是擦了，其实没有擦干净，说是没事了，结果有事。如果一开始擦干净，也许电脑就不会坏了，还打翻汤碗，这种笨手笨脚的事真是大人十年才犯一次吧。之后丈夫竟还问我没有汤了吗，都洒光了怎么可能还有汤呢。通过这件事我得出一个结论，电脑无法正常运作的原因在于丈夫犯了难以置信的错误，且打翻汤之后没有认真擦干。因为电脑一直放在平时的位置，并不是今天才放在那里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责任。然而我心里一边告诉自己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别人，一边又无法抑制内心冒出的不满情绪。其实我一直在想着，希望把时间倒回到事情发生的15分钟前。看着屏幕漆黑的电脑，我想到要让它复原就需要正念，要想增强正念就不能只靠人的办法，而要找自己的心性问题。这么一想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把电脑放在那里使自己不好，应该养成把东西收起来的习惯就好了。而我总是嫌麻烦，所以一直把电脑放在那里。终于我意识到自己也有过错，但仍然觉得责任一半在丈夫，一半在自己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在台湾留学的女儿通了电话，谈到了当天电脑的事情。丈夫使劲地表扬我说：你妈今天表现得很好，完全没有责备爸爸一句话，在这之前的妈妈是想象不到的，真的很了不起。听到这些话，我感到有些惭愧，然后对女儿说：其实妈妈只是嘴上没有说出来，但心里却是漆黑又肮脏的，即使表面看是别人的过错，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别人。睡觉前我发了发正念，这台电脑是我每天用来救度众生的重要机器，因为我没有备份里面的内容，所以希望至少能重启电源，将所有内容保存下来，也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麻烦。同时我向师父求助，可是第二天电脑的状况依然没有好转。因为我已经在电脑店预约了维修，就把电脑带了过去，说明昨晚的情况后，店员说如果是进水导致的，那基本无法修复了，修理费大概要15万日元。我心里想着，这可是今年刚买的新电脑啊。一边这样想，一边还是努力和店员商量，看能不能不修电脑，只把里面的数据存下来。店员听后说：
我先检查一下现在的状况吧。说完就走到里面去了。在等待中，刚好有位同修发来了一篇2023年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文章中这样写道：用人心想问题是没在法中的体现。生活中每天都是让人念主导，向外求，向外怨，那就是人的状态。真我投降了，放弃了，自甘沦落为人了。向内找还是向外看，这最能区别人和修炼人的状态。这内容对我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。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全是想着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，多希望时间能倒流，这都是丈夫的错。虽然我也向内找，意识到自己也有错，但内心并不纯净，依然抱着很多人心，并没有从人的状态中挣脱出来。就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工作人员回来了，笑着说：好消息，只损坏了显示器，主机没事。您回家后，只要把它接到电视等其他显示器上，里面的数据都能保存下来。不过，主机的电路板似乎是勉强维持着，随时都有可能坏掉。我想，这正是我刚刚意识到了自己人的状态，才得以及时止损。我匆忙赶回家，打算连接显示器，但正好电池耗尽，电源无法开启，只好连接电源线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供电的话，容易造成短路而故障。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连接了电源线，并按下了电源按钮。电脑发出启动音，电视显示器上的画面也清晰地显示出来了。我激动地喊出：成功了！顺利地完整保存了所有内容，之后的数据移动也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，没有费太多功夫，也没有对救度众生造成任何影响。就在那时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几天前在心性交流时， K 同修因为某个项目中协调人没有按自己的想法去做，感到有些不满。按照常人的理来想，那件事协调人的做法的确是错的。然而我对 K 同修说，这件事的发生是为了让你放下人心，并不是协调人不按你的想法去做，我觉得也许是师父让同修这么做的。而现在完全一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我的身上。我用同样的话提醒自己，看起来是对方弄坏了电脑，其实并不是对方弄的，而是师父为了让我放下人心才这么安排的。于是刚才我心里还觉得有一半责任在丈夫的那种郁闷感彻底消失了。我彻底明白了，只需要看自己哪里还有不足就可以了。我终于切实体会到了以修炼人的状态把自己放在法中，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原来就是这样的啊。与昨天之前还在人的状态下向内找相比，纯净度、深度、心态、目的，一切都完全不同了。这种区别我以前并没有太清楚地认识到，亲身经历了这样的教训才第一次体会到，也对以修炼人的状态向内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以近乎常人的状态向内找只是流于形式，为了向内找而向内找，而按照师父的教诲以修炼人的状态向内找时，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，却能真正促使自己发生改变。也不是在心里劝说自己不能去埋怨别人，而是心悦诚服地接受并理解了，那种指责别人的想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消散了。我意识到人的确是要在经历一次次痛苦和艰难的过程中，才能不断加深对法的理解，提高自己的境界。也认识到这些失败、考验和苦难都是非常宝贵的机会。如果这次的事没有和同修们之间的交流，我可能只是觉得电脑被弄坏了，停留在常人反省自己也有责任就为止了吧。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，让我借此经历加深了对法理的理解。 通过这次的事情，我更清楚地悟到，如果只是抱着必须放下人心，必须向内照这样的想法去做，其实很难促成实质的变化和提高。只有当自己有了想提高、想同化真善人的这一念，并以纯净的心去对照法理，归正自己的想法时，通过各种点悟我们的事，加上师父的帮助，心中的不满和埋怨别人的想法才会自然而然地消失。我也第一次认识到，这才是真正的放下人心，真正的向内找，真正的提升心性。只有这样，自己才能真正的改变。事情发生后，我感觉还存在一些悟得不透的地方。写这篇体会的过程，以及与同修的交流中，才有了更清晰的新的认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为他人着想，难题迎刃而解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13日。我是1999年720前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，此前自己在常人中争强好胜，疾病缠身，长期的失眠、工作的压力，加上要命的心痛病等，精神快崩溃了。我得到了神的眷顾，慈悲的师尊把宇宙的珍宝转法轮捧给了弟子，学宝书转法轮，业力的转化一劫，令我如梦初醒。啊，原来全身疾病都是自己争来的，怨谁呢？不得法永远不知这天机。从此我走上了希望的路，登上了回归的天梯，在助师正法的神路上前行，救度被邪恶欺世谎言毒害的众生，带给世人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福音，愿众生得度。为同修着想，看似难题迎刃而解。师尊给我安排的正实法的路，主要是给同修安装电脑系统，帮同修建真相资料点，打印机维护及电脑小故障排除，制作真相币，帮同修上传交流文章，发送三退名单等。只要同修有事找我，我都竭尽全力做好后勤，为救众生铺路。虽然都是大法救人项目，也要先他后我。先他后我选自精进要旨，佛性无漏。帮同修们排忧解难，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再求助于技术同修配合处理。一，2025年4月9日，丙同修找我装系统，说4月13日来取，哪知装完第一步没电了，因在外面，回家充电后插上启动盘，安装受阻，停滞不前。到4月12日我好着急，由于近期邪恶封网，网络不畅，同修的几篇513稿子还没发送出去，自己的稿子还没写完。13号同修来拿电脑，怎么办？只好请技术同修帮忙了，心想还是专心写稿吧。在写的过程中，边写边对照大法的要求，向内找，向内修，找到很多人心执着、修炼的不足、心性的差距，看到了同修的闪光点，过程中求师尊加持弟子正念。就在4月13日早上，出门前心想再试装一次电脑系统，结果神迹出现了，系统顺利安装成功了。在和同修见面时，刚好是约定时间。看似难题易事，都会迎刃而解，修炼真的既严肃又妙不可言。二，2024年夏天，一个星期五的傍晚，资料点的乙同修提着笔记本电脑，急匆匆地来家找我，说他的电脑打不开了，无法上网、下载、打印明慧周刊、周报等，急得他不知所措。 望着十分焦急的乙同修，我安慰他说，你先别着急，带我看看电脑是什么原因造成开不了机。我问他，你是否忘了开机密码，或开机密码输错了？乙同修肯定地说，没错，试了几次，确实打不开机。我告诉他，今天重装系统来不及了，你先回家，先将我的电脑借给你用，待装上打印机驱动后，我立即给你送过去。同修走后，我马上把打印机驱动安装到我的电脑上，立即上网下载好《明慧周刊》《明慧周报》《祝你平安》等真相资料，骑上电动车，火速将电脑给同修送到家中。检查的结果是，键盘中的回车键坏了。看似一时半会儿难以办到的事情，却在第一时间为点上同修解决了难题。大法弟子都有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，大法弟子是整体，帮助同修就是在帮自己。同修激动地连说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说，感谢师父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事。因此，我感到同修间的配合非常重要。帮助同修创建资料点。2022年，本地一位同修 S 说，他想自己做资料，自己去发，但他不会使用电脑，零基础。支持帮助同修建真相资料点是我的责任和使命。我将同修 S 的愿望转告给与我配合的技术同修 H。技术同修说，主事正法，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，当然应该全力支持。与技术同修商谈后，决定我送同修 S 电脑，技术同修送同修 S 打印机设备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带上电脑，技术同修带上打印机、打印纸、墨水及资料点必备的辅料，来到同修 S 家，为同修 S 安装调试好设备后，安装好打印机驱动。我与同修 H 配合默契，我教同修 S 电脑操作，从开机、鼠标、键盘使用到上网、下载以及电脑的基本操作，技术同修教同修 S 打印与设置，以及打印机设备的简单维护、保养等基础知识。技术同修说，这台打印机会相伴你用到法证人间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同修 S 正念也很强，当天就掌握了电脑开机、上网、下载、打印、设置等相关技术，简单维护及保养等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，与打印机操作以及电脑使用的一些相关知识。这个真相资料点能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顺利建成，过程中的每一步环环相扣。如今这台机器与主人配合得很好，因为法器的主人是个非常精进的同修，个人修炼基础非常扎实。实修中的 S 同修长期面对面讲真相，边讲边发真相资料，不知救了多少人。在警察眼皮下讲真相救人是常事，他没有一点负面思维，他真正做到了正念正行，自己进耗材买墨水，资料自给自供，圆了他的小花梦。他还帮其他同修打印师父新经文、明慧周刊、明慧周报、单章、小册子、大册子，制作真相币等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加持我闯过面瘫假象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12日。 我是1997年11月开始修炼大法的，到今天28个年头了，一路走来跟头把式的，每一次提高与过关都是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走过来的。在11月份，我经历一场病业关的考验，在师父的加持与保护下闯过来了。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伟大慈悲的师父的感恩，促使我要把这次过关的经历写下来，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。11月上旬的一天上午，我与妻子同修一起外出，在回家的途中，妻子在车里对我说：你的嘴怎么歪了？我没在意，也没有什么感觉。在车内后视镜中，我看到确实是右边的脸不能动了，眉毛也抬不起来了，右边的嘴角也动不了了，其他也没有什么感觉。当时脑子一懵，心想是不是脑梗，但我立刻就否定了这一念，大法弟子不应该出现这种病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可是到中午还没好，我心里有点不稳了，去医院看一下吧。大夫一看，立刻确诊为周围性面神经麻痹，开了住院手续，要求我住院治疗。我当初拒绝，我说不能住院，家里有事。大夫说这种面瘫最佳治疗时间48小时，错过就不好治了。我表示不住院就回家了。回家后静下心来，自己是得法修炼20几年的大法弟子了，怎么会被旧势力用这种形式干扰？一定是自己哪方面有漏，被钻了空子了。师父给下的法轮可以正一切不正，我要向内心找，清除自己不符合大法的地方，归正自己。回想自己在工作中与常人因为利益发生过争执，不能心平气和地与人正常交流，总是连吵带嚷的，党文化的邪气太强了。这还只是具体的表现，其实内心深处还残留这旧宇宙的力，还未认清铲除旧势力压在我们空间场的观念，还想过常人的生活。当认识到自己不符合大法的思想后，考验也随即而来。第二天病业现象最严重，眼睛不能闭合，非常酸痛，心里冒出来要不要去医院打点水消消肿。48小时最佳治疗期还未过，效果好。此念头一出，我立刻否定，这是思想业的干扰，我要坚决地排斥铲除。之所以出现这种病业现象，一定是自己没做好，偏离了大法才会出现的。作为大法修炼者，要按大法的要求向自己的内心找，找到不足和执着，用大法的标准规正自己，不仅在言行上，更要在一丝一念上不让旧势力和败坏的因素钻空子，不能让其干扰大法弟子住持正法救度众生。我先从自己言行举止上下功夫，加强发正念力度，多学法，特别是学法一定要入心，不能图快，静心学法。第三天我脸依然肿着，但右嘴角可以微微的动一点了。晚上我去母亲家看望母亲，母亲同修看到我脸这个样，心里有点不稳，对我说：不行，用土方子，也不打针吃药，用鳝鱼拉一拉面瘫的那边脸就好了。我对母亲说：这还是常人的法子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师父给我们下的法轮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，要在自己的心性上找原因，提高上来才是对的。母亲也表示赞同。就这样，在以后的几天里，我天天四个正点发正念外，又在后十分钟给另外两个同修和自己发正念，学法对照自己，也深深地体会到人间的一切是那样的不稳定，人人都想在世上过上舒服安逸的生活，但是现在末世的医院里已经天天人满为患，哪有一个人想得病的？但人都是被按着自己的福分和业力在世间过活，唯有修大法才能跳出旧势力的安排。三界是师父为众生能被救度而造就，而不是让我们修炼人在这儿过常人的生活的。人生在世只为同化大法，住持正法是正道，其他的一切皆是干扰。作为修炼人，对世间的一切物质财富和亲情都要看淡割舍，只有思想上清净了，法理才能显现。 思想上才能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干扰。不论是发正念还是讲真相，才能有大法的威力。经过几天的学法发正念，情况天天都在好转。到第八天，我右脸基本上都可以动了，只是幅度小点。我知道是师父看到弟子在认真的对待修炼，清除了我空间场中的思想业，在加持我的正念，现在脑中清净多了，学法也能入心了。14天后，基本上右脸恢复正常了，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我曾经得过所谓的面瘫。我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闯过了这一关，心存感恩。我把这一次过关经历写下来，与同修共同精进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浅说白老资格与不服气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5号。听说 C 当协调人了，我心里隐隐有点不舒服，但没意识到是什么心，也就过去了。可后来在一次交流中，C 当着众人面敲打我一把，当时我觉得挺掉价，也没找到自己错在哪儿，反倒想你怎么这么没素质呢。由于没找到人心，师父又安排一次机会。那次交流， C 说话脸红脖子粗，说我认识低不对。我明显感到他在维护总协调人，因为我跟总协调人认识不一样，他在维护人，搞小圈子。我反感，统一认识是党文化表现。我心想，以后再有这种场合，只要 C 在场，我就闭口不说话。师父见我不悟，又安排一次提高机会。近期在一次交流中， C 也来了。我一看他在场，心想憋着这次啥也不说，可是总协调人偏偏让我先说，我只好开口。本来想少说几句，可不知为啥滔滔不绝起来，说当年辅导站我是怎么带领学员弘法与交流的。当年我搞了一场大型法会，影响很大，还说协调人说话要接地气，别搞假大空，要珍惜同修，尊重同修，别拿话压人。话外音谁都听出来了，我在摆老资格敲打 C， 潜台词是你那点能耐才到哪儿？我当年在辅导站时搞活动轰轰烈烈，那时你在干啥呀？现在总协调人对我都尊重，说话商量，你才上来几天就敢敲打我，谦虚点吧，都是修炼人，谁惯谁呀。这些想法虽然不重，但心里是有的。按说一吐为快应该轻松了，可连续几天我心里总感觉堵压抑不舒服，好像有个东西在支着。这时我想起一个同修对我说的话，听你交流跟一年前那次没啥区别，冷漠不善，心没跟大家融在一起。你是老辅导站人，应该多听少说。真是金玉良言，我从内心感激这个同修。冷静下来找自己，有争斗怨恨不能被人说，居高临下自负。找的过程中忽然想到不服气这颗心，我顿开茅塞，原来那个支着的东西是不服气，是妒忌心。我惊讶，我一直注重修去妒忌心，觉得没这颗心，现在看不仅有还很重。我不忘当年的经历，偶尔提起当年是白老资格，比别人强，比别人行，别人不能刺激我。其实当年我只是做事了，没有很好修心，
否则今天就不会让师父这么操心了。我是老学员，惭愧呀。我提醒自己，以后要多支持 C， 做出表率。我在找到这颗星后，感觉它在发抖躲避。我发一念，定灭。一连几天都发正念灭它，心不堵了，轻松多了。我也看到同修中类似现象也有，只举一例。一次我说起某同修一天救人多少，另一个同修说，那算啥，我比他还多。不服气的妒忌心千万得去掉，不要不服气，越谦卑别人越佩服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3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因姥姥修炼，很小就与大法结缘了。在我上小学时，学校会定期安排学生集体去学校的澡堂洗澡，由每个班的老师带领着。我进去后，只敢坐在池子边缘，不敢下水，怕自己掉下去淹死了。可是，看着同学们都下去了，我也就跟着下去了。下去之后，因水池深，我的脚够不着地，就飘在水中，我很害怕。就在我看着其他同学玩耍时，不知怎么就沉到水下，我头朝下使劲挣扎，但没有办法。就在我感觉意识逐渐模糊，不能呼吸时，水底一只大手直接将我从水中拖了出来。我清晰地感觉到，那只手像我的背一样大。就这样，我从水中出来，把呛的水都吐了出来。我望向周围的同学，他们好像什么都没看到一样。出澡堂后，我坐在教室里想这件事情，觉得很奇怪，觉得那只手很神奇。长大后我明白了，那是慈悲的师父从我小时候就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。另一次也是在小学时，放假了，我找乡邻小朋友去玩，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了他家门口，发现没有人，但是我们没有走，打算借助墙边的柴火草垛上房顶看一看。我最先上去，但没想到那个瓦房搭建的棚子是空心的，我走了两步，一下子头朝下摔了下去。我躺在地上，一时喘不过气，但脑袋还是清醒的。小伙伴们惊呆了，有的看到我掉下去了，吓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叫来了大人，他们招呼我，我看到后直接能站起来走向他们，然后他们把我抱了出去。我一路跟着奶奶走回了家，去找乡里的医生处理了一下伤口就没事了。现在想起来，是师父又一次救了弟子的命，为弟子承受了巨大的业力。若不是师父保护我，一个还不到10岁的小孩头朝下直冲冲地从几米高的瓦房摔下来，我可能就一命呜呼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准备到小区门口处理我扔在地上的垃圾，到门口时，一只狗和我两眼对视，那狗不一会儿恶狠狠地大叫朝我冲来，我没来得及反应，我用双手挡着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心想完了，这下要被咬了。但我并没有被咬，我很奇怪，双手放了下来，随之眼前出现了令我震惊的一幕。那只狗在即将触碰到我时，突然猛地急刹住，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一样，发出很惊吓的嚎叫，急忙往回跑，直至不见了踪影。我愣在原地，回头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我顿时明白了，是老师的法身在保护我。我心中万分感激师父，
有说不出的喜悦，从头麻到脚的兴奋。回到家后和妹妹谈及此事，她也觉得神奇和高兴。从小到大，我基本上没吃过什么药，也没打过什么针。每当出现病也时，我都会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背诵师父的论语，这样病痛很快就过去。即使是在疫情疯狂肆虐时，我出现了阳的假象，我就被师父的法，听师父的法，发正念否定他，不承认他。当天晚上出现的症状，第二天就什么都好了。还有一些神奇的事情，小时在学校上厕所忘记拿手纸，便让同学帮忙拿一些，但他忘记了。我很着急，很快就要上课了，不知所措。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我的旁边原本什么也没有，结果扭头一看，竟出现了一些干净手纸。我很惊讶，这怎么突然有手纸了？我也没有多想，拿起纸用完就去上课了。另一次，家中厨房钥匙被锁在厨房了，大家都很着急，一时也找不来开锁师傅，我就拿着家里的剪子尝试往那个锁芯上拧。当我对准时，一拧那个门就开了，我感觉不可思议，这么随便就打开了。我赶快跑去和家人说门打开了。我当时还觉得那是自己的本事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师傅帮助了我。师傅打给了我神通，不然一个剪子根本插不进去，也对不上里面的结构，怎么能被我一个小孩轻松打开呢？现在每想起这些事，都觉得神奇和感谢师父。如今我已是一名大四学生了，由于自己的原因，考研没有成功，于是便去找了工作。由于第一次去，我也没什么经验，就随便写了一下自己的简历，打印好就和同学们一起去了。没过多久，就有人给我打电话，问了我一些问题，结果很快就被录用了，待遇也很不错。但令我惊讶的是，我认为比我优秀的同学却没被录用，我怎么就进去了呢？后来我悟道，这是师父在帮助弟子，让我很轻松的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。我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放在看书学法，做好三件事上。我很感激大法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。我是属于独修的，只有在寒暑假才可以去姥姥同修那里。在此之前，我的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待修不修的，错过了许多宝贵的修炼时间，也做过许多错事。但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，一直在点化我。前段时间我梦到了两次师父，一次师父在叫我练功，一次是师父在给我和姥姥上课。梦中师父一直是慈祥的微笑着，我知道我要加把劲努力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。如今我已经开始背法，每天上明慧网看期刊，看师父的经文，一点一点对照法规正自己的言行，一步步修取不好的心，状态也比以前好了许多。不论接下来的时日有多长，我会努力做好现在，跟上正法进程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认清中共体制下的法律。作者雨明。我是大陆从事法律行业30年的律师，经过这些年，我发现法律成了邪党的工具，成了不听邪党话者，尤其是百姓的枷锁。看着对法律抱着希望的人群被任意宰割，我实在不忍。今天结合这些年的经历和了解到的情况写出来，让更多的民众认清邪党的本质， 一，从满怀期望到失望。我出生于70年代，抱着远大的理想和对公平、公正、正义的追求，坚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法律是维护人类道德的最后一道底线，任何人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想法。毕业后便从事法律行业。民间传言，大盖帽两头翘，吃了原告吃被告。我不相信传言，选择了法院。法院在百姓眼中真是高高在上，但我因为比较优秀，加上有党票的缘故，在法院领导眼中很受器重。然而工作一段时间，我发现协党的领导们说一套做一套，很多时候法律不是万能的，在法律和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。在工作一段时间，我发现法律不是那么神圣的，在法律面前弱势群体太多了。为了保护弱势群体，我离开了人人羡慕的体制内，成了一名律师。刚开始凭着自己不服输的勇气和对法律的坚信，我获得了各方面的认可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不管什么纠纷，拿过来一看，凭着经验和实践，基本上能分析出输赢。在别人接不到案子的时候，找我打官司的排着队。中共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，尤其是2015年之后，我对法律的信仰被颠覆。我深知那些法轮功的修炼者都是十分善良的，他们坚持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，是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坚守者。他们从来不做任何违法违纪的事，不与任何人为敌，是世上难有的好人。然而1999年720不久，全国各部门规定不准修炼法轮功，各地司法局发起内部规定，不允许任何人接法轮功的案子，不允许律师修炼法轮功。有不少有良心的律师就悄悄地接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的案子，结果几乎全部被吊销执业证。我一直悄悄暗中做咨询，后来被举报停止执业。二，认清觉醒。虽然停止执业，但是找我的人依然很多，看着一个个走投无路的样子，我十分感慨，用我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为他们燃起希望。但是现在我发现，法律完全变了味，不但失去了它拥有的作用，相反还成了邪党欺压百姓、敛财、控制百姓和不同声音的枷锁。尤其是2025年，这问题更加突出，邪党故意制造各种问题，将无辜的百姓逼上打官司的路，法院从中收取诉讼费。自2015年不断加强控制普通人代理案件，逼迫百姓找律师，然后将律师收买和控制。目前大陆各行各业几乎都受邪党控制，不管是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、司法、律师、企业等等，没有邪党不控制的，利用各种方式制造各种社会问题，比如车贷、房贷、信用卡、各类银行、非银行借贷等等，拆迁、不动产登记等等。不管是生活在大陆的人，还是在大陆经营的企业，随时都会被邪党利用各种方式侵犯。就如法轮功师父保持清醒中所说的，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。大陆现在整体出现了互害模式，我对法律的坚定信念就是在一件件现实案例中崩塌了。记得第一次让我产生怀疑的是有个民事案件，100%原告赢，但是法官愣是判输，而且那个案件连3岁孩童都能知晓对错，但是就是因为某些体制内的人参与，而且至今案件没有翻案，二审、再审、抗诉在权力面前成了摆设。这是我踏入社会经历的第一个不公，随后接触了太多的不公，而且来找我的大部分是实实在在的不公。后来刑事案件的不公也层出不穷，所谓的纠错制度成了骗人的伎俩。经过几年的纠结和观察，现在我彻底认清，邪党是在利用法律人骗人， 我不想纵容下去了，我必须写出来将其曝光。相信和我一样觉醒的法律界人士很多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我看到我身边不少善良的法律界人士在转换岗位或者辞职，理由是不想同流合污。有时和他们交流，他们会说，哎，法律早已变味了。和他们谈起法轮功，他们会说，人人都学法轮功就好了，现在谁能比上学法轮功的？三，因果报应的原因。目前大陆司法系统被抓的比比皆是，遍布各个层面，从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，到司法部、公安部，到各个厅级、市级、县级、乡镇级，那些被抓的背后，说明了他们也是邪党利用的一份子。利用完，为了继续伪装，就卸磨杀驴。其实那些被抓的虽然可恨，但是同样他们也是被邪党所害。目前大陆几乎没有一个挣钱的行业，到处是坑蒙拐骗，一手制造矛盾，一手高喊依法治国，将百姓榨干。写出来告诉大陆的人，不要再相信法律，也不要相信所谓的公平公正。只要邪党一天不灭亡，百姓的苦难就不会结束。没有共产党，中国才会有希望。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和幻想。中国现在一切的遭难都是邪党带来的。更希望百姓都能看看《九评共产党》这本书，也希望能有机会接触或者看到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能够珍惜，好好看看。四，恢复传统文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我们经常说自己是神的子民，我们中国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，神传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为人处事文化，绝对不是中共教给我们的。我们每个能生活在大陆的人都是神的子民，是有着历史渊源的，希望从人人为敌的状态转变到人见人亲，不要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不要相信邪党的法律。其实从邪党提出战胜法轮功那一刻起，邪党已经注定灭亡。从邪党利用法律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发起迫害判刑之日起，已经将法律推到了失去公平和无法存在的地步。但是神的慈悲无限宏大，全国进行的肃江就是给邪党法律一次机会。但是面对全国20多万人的肃江案件，中共的法院不但不予受理，相反还动用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、政府等全部力量，将原告、受害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全部进行持续违法、惨无人道的迫害。迫害表面看邪党胜了，但是却彻底将法律和邪党本身加速推进到万劫不复的地步。目前邪党大张旗鼓宣传所谓的依法治国，其实只是在邪党彻底失去民心后骗人的伎俩。据了解，每天北京都聚集了无数的访民，他们反映最多的是冤假错案和政府不作为，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是邪党制造的，邪党怎么能给他们解决呢？五，邪党不改变，人人都是受害者。其实只要稍加思考，就会发现邪党从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在制造各种矛盾，这些年从来未停过。邪党是一切问题的根源，只有退出邪党才能有希望。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各种法律法规、规章等多的已经泛滥，但是问题却越来越多，因为人心被邪党搅坏了。希望以后能协商解决的问题不要再打官司，回到正常的人际关系上来。就如歌曲所唱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